断了奶，断奶是什么意思？一个孩子不吃奶了，能够吃干粮了，就是他开始健壮了，开始健壮了。开始强壮了，就断奶了。如果不断奶，还是软弱的。所以保罗说：“哥林多人，就是我们还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你们还是婴孩，你们还得吃奶，不能吃干粮。”那么伊莎现在第八天受隔离，现在断奶，更强了。第九节。当时就是他们在筵席上，亚伯拉罕摆设丰盛的筵席给他儿子。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嬉笑，这个又是那个孝子，中文翻译嬉笑。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一嫂一同承受产业，要把她赶出去，不能承受产业。十一点，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忧愁和忧愁啊。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所说的话，你都该听从。这是神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话，就是撒拉要你把他赶出去，你应该听从。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撒拉不是撒来了，已经名字都改过了，也就是说他也在不断的对付他的肉体啊。现在撒拉是一个什么人呢？那么我们请读第十七章。第十六节。我必赐福给他，也要使你从他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他，他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来。现在的撒拉是叫做多国之母了，那意思就是说只有撒拉所生的后代才受是应许的，才蒙神的祝福。所以撒拉在这里是代表了神的旨意，代表了神应许的后代的母亲。夏甲在这里是没有地位的，以斯玛利更没有地位，所以要把他们赶出去。你觉得很稀奇，生了伊莎不能赶，第八天受隔离也不能赶，一定要他断了奶才能赶。断奶什么意思？他已经开始刚强了，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身上，当我肯让神来对付我的肉体，我愿意背十字架来跟随主耶稣。现在神在我身上就有了工作，这一个工作是神的工作，不是我肉体的工作。而这一个工作一刚强的时候，肉体的工作一定要把它赶走，一定要把它赶走。所以我们要在身边来看见神的工作一刚强，肉体的工作一定要赶走，一定要赶走，不能让它停留在我们的身上。所以神就告诉亚伯拉罕，撒拉对他说的这一件事情他应该听。原文没有一个从字，就是听，或者你应该答应他，你应该应许他，同意他。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 这是非常清楚。你是玛丽生的，不是你的后裔，从伊莎生的才是你的后裔。也就是我们手里的工作必须是属灵的工作，从神来的工作，不是从肉体来的。十三节，至于使女的儿子，你看这里不是说亚伯拉罕的儿子了，这是谁的儿子啊？使女的儿子，使女的儿子就是微奴啊。我也必使他的后裔成立一国，因为他是你所生的。不过这里呀，神告诉他，这是你肉体所生的，这两个是绝对不同。今天我们侍奉神两个路，一个是肉体的办法侍奉，一个是属灵的侍奉。肉体的侍奉可能还继续下去，但是永远是属灵的路的一个难处，因为属肉体的总要避开属灵。所以我们只有一个，就是把属肉的东西赶出去，保留属灵的，保留属灵的侍奉，保留属灵的工作，把肉体的工作完全的把它拿走。十四节，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拿饼和一提袋水，便要下脚，搭在他的肩上，又把孩子交给他，打发他走，下脚就走了。在别斯巴的旷野走迷了路，提袋的水用尽了，下甲就把孩子撇在小树底下，自己走开约有一箭之远，相对而坐说：“我夫人见孩子死，就相对而坐，放声大哭。”这里告诉我们，现在以斯玛利有多少岁呢？14岁，因为亚伯拉罕86岁生他，现在100岁，14岁了。40岁，但是不是一个很小的孩子了，对不对？但是现在在旷野他就没有水喝，那一批带水怎么样，已经没有了。那么他现在在一个什么地方啊？在别斯巴。别斯巴是一个什么地方呢？啊，别斯巴那就是一个井啊，一个井的地方。那我们去读一处圣经，我们就读这个21章31节，这个21章31节。所以他给那地方起名叫别斯巴，因为他们二人在那里起了誓。别斯巴的意思就是盟誓的井，就是亚伯拉罕和亚比米勒他们起誓。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啊，那里有一个井，别斯巴有一个井啊，是亚伯拉罕挖的井。所以别斯巴这个地方就是说那里有一颗井，井里就有水，井里有水就不应该干渴，对不对？但是为什么夏甲走到这里叫迷了路呢？你看我们再回过头来读21章14节，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拿饼和一提袋水，给了夏甲搭在他的肩上，又把孩子交给他，打发他走。夏甲就走了，在别斯巴的旷野走迷了路，提袋的水不进，没有饼不要紧，没有水不行了，这是很重要。所以夏甲就把孩子撇在小树底下，自己走开有约有一箭之远，相对而坐说：“我不认见孩子死。”就相对而坐，放声大哭。实际上井就在他的旁边，因为这是别斯巴嘛，这里就一个井。所以17节，神听见童子的声音，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说：“夏甲，你为何这样呢？不要害怕，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起来把童子抱在怀中。”怀原文是手，做手就是把手把他拉住他了。我必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甚至夏甲的眼睛明亮，他就看见一个水井啊，水井就在旁边，便是把就一个井，便去将皮带盛满了水给童子喝。那意思就是说， 神应允亚伯拉罕要使以实玛利仍然活下来，仍然活下来。二十节，神保佑童子，他就见长住在旷野，成了弓箭手。他住在巴南的旷野，他母亲从埃及地给他聚了一个妻子。这里我们看见保守或者看顾以斯玛利不是亚伯拉罕的工作，那是神在那里说，不是亚伯拉罕的工作。因为亚伯拉罕已经看见那是肉体的东西，一定要把它赶走啊，亚伯拉罕不能再留在肉体的里面。但是这一件事情就让神去做，让神去做。二十二节，当那时候亚比米勒同他军长菲格对亚伯拉罕说，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保佑的意思就是同在，有神的同在。当一个人在神的面前能够把神活出来，那就是说有神的同在。别人看得出来，别人觉得你这个人跟别人不同，别人不同，有神的同在啊。我想这里啊，那就是讲了非利士人亚比米勒已经看出来在亚伯拉罕的身上有神的同在。第二十三节，我愿你如今在这里指着神对我起誓，不要欺负我与我的儿子并我的子孙。我怎样厚待了你，你也要照样厚待我与你所寄居这地的民。你看他是来求亚伯拉罕啊，如果按照二十章神告诉他亚伯拉罕是一个先知，而且他看见亚伯拉罕有神的同在，神有祝福在亚伯拉罕的身上。现在亚伯拉罕又生了一个儿子了，一百岁生一个儿子，这是不可能的。那么这样看来，亚伯拉罕的后代有会不会欺负我亚比米勒的后代啊？欺负这个地方的民啊？他很害怕，所以他就来找亚伯拉罕了。二十四节，亚伯拉罕说，我情愿起誓，就是我可以起誓告诉你，因为在旧约是可以起誓的，我可以起誓告诉你啊，不虐待你的后代，不虐待你的这个地方的人。二十五节，从前亚比米勒的妇人霸占了一口水井，亚伯拉罕为这事指责亚比米勒，因为这一个水井，什么叫做他们霸占呢？因为这个水井啊，就是亚伯拉罕挖的。第三十节，我们先看三十节，他说：“你要从我手里受这七只母羊羔，做我挖这口井的证据。”这口井是亚伯拉罕挖的。这个井里头有水，就叫活水。所以亚伯拉罕现在到了一个地步，他能够供应人活水，神借着他有活水流出来供应当地的居民。但是亚比米勒的夫人却把这个井霸占了，不让别人用，他们霸占了。所以二十六节，亚比米勒就说，谁做这事我不知道，你也没有告诉我，今日我才听见。就说这是你挖的井，应该是为了供应大家，不应该被我的仆人霸占，我不知道这件事情，今天我才知道。所以二十七节，亚伯拉罕把羊和牛给了亚比米勒，二人就彼此立约。我们知道在十五章神和亚伯米勒和神和亚伯拉罕立约，也是借着牛羊吧， 所以他们也在这里接受牛羊和音乐。二十八节，亚伯拉罕把七只母羊羔另放在一处，亚伯米勒问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七只母羊羔另放一处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你要从我手里受这七只母羊羔做我挖这口井的证据。现在我把七只母羊羔给你做一个证据，那意思就是说这口井是我挖的。你就要做一个证据，七这个字是完全的数字，那就是说要有一个完全的见证在你的面前，证明这个井是我挖的。三十一节，所以他给那地方起名叫别示巴。别示巴的意思就是蒙氏的井，两个人围着这个井起了誓，就叫这个井就叫起誓的井，或者叫蒙氏的井，这个就叫别示巴。所以夏甲对以斯玛利走到别示巴，还没有看见这个井，后来神才开了他的眼睛，他看见这个井就在他的面前，但是因为这个井没有被霸占，所以他可以拿他井里的水来喝。所以井里面的水都是这种活水。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信的人要从他府里流出活水的江河，这是供应。所以这里我们看见在当时的迦南地是很缺乏水源的，尤其这个地方是在南地，或是靠近东边，东边还有一个约旦河，这边没有。再往西走那是大海，海里的水也不能够用，因为它有盐水，所以这里就完全靠井。井的意思就是活水的意思啊，这是亚伯拉罕挖的活水，也就是神祝福他，神赐给他活水，现在亚伯拉罕可以用水来供应人了。因此亚伯米勒就看见亚伯拉罕是有神的同在，有神的祝福。三十二节，他们在别示巴立了约，亚伯米勒就同他军长菲戈起身回非利士地去了。我们知道这个非利士这个地，非利士这些人还是韩的后裔，韩的后裔，韩的后裔。但是这一些人，就是这一个时候的亚伯米勒，他还是敬畏神的人，还是敬畏神的人。所以神的恩典还会临到他的身上，活水还会到他那里去，因为他敬畏神嘛。三十三节，亚伯拉罕在别示巴栽上一棵垂丝柳树，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在这里呀，他没有筑坛了，因为这是非利士的这个地方，他没有筑坛。他这里已经有一棵井别示巴，但是他栽了一棵树，这个树叫垂丝柳树。能够有一个树栽在这个地方能够活下去，就是在证明这里有水，没有水活不下去啊！我在耶路撒冷去看过，我也在西南那个旷野看过，那个的周围都是很小很小的丛林上，很小很小的，手都可以把它抓起来的一些小树，很小的植物，像草一样啊，草一样，没有很大的森林啊，或者很大的树木。如果你能够看见那里有很大的树了，那就说明它的根很深，下面一定是有水的。这些东西就是很浅，沙窝里头是很浅，它的根很短，就靠下的雨它就长一点，没有雨了它就干死了。所以能够栽一棵树，那就是一个见证，这里有生命，这里有生命，这里有水，这里有水。而且他就在那里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那就说明亚伯拉罕他一直没有离开神啊，他这里求告神的名。 甚至四年，亚伯拉罕在非利士人的地寄居了多日。你看这里都用的寄居，不是住在那里，是寄居。好，现在我们开始读第二十二章。第一节，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丢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驱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直到今日仍欢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只做自己起誓说，嫩夫我必赐大福给你，嫩子生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你的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于是亚伯拉罕回到他仆人那里，他们一同起身往别示巴去，亚伯拉罕就住在别示巴。好，我们就先读到这里。二十二章第一节，很感谢主，这一节的话对每一个基督徒都非常重要。这叫这些事以后，神要试炼亚伯拉罕，不是这事以后，是这些事以后，就是亚伯拉罕经过了许多事情。经过神的呼召，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然后就到了迦南地。在迦南地的里头，又经过了许多的事情。向埃及去说谎话，又回来，又用自己的办法生一个以斯玛利，然后神又要他受割礼，然后他又为以索多玛祷告，最后他生了一个儿子，又把以斯玛利赶走了，夏甲也赶走了。你看亚伯拉罕身上经过了许多的事情，经过了这些事以后，真要试炼他， 所以这句话我们一定要记得，神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神让我们经过了许多事情以后，神要试炼，神一定要借助一些事情来试炼。神试炼亚伯拉罕，现在是什么事情上试炼他呢？是要他把以撒献上。我们就觉得好像，为什么神对他有这一个要求？最简单的看法就是说，他现在有一个儿子了，他一爱他的儿子，非常爱，只要试炼你到底爱儿子多还是爱我多，对不对？我们一般就是这样的想法。实际上神要试炼他远远超过了这一个想法，不只是你爱你的儿子多还是爱我多，还不是的。我们在这里要看见一件事情，这个儿子啊，不是亚伯拉罕去要来的。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已经有以斯玛利了，他已经满足了，对不对？亚伯拉罕86岁生了以斯玛利，有13年，他很满足啊。他没有再向神说：“你还要给我一个儿子。”他以为那个就是真的给他的儿子了。所以当神说：“我要把以撒给你”的时候，亚伯拉罕说：“但愿以斯玛利活在你的面前。”对不对？他没有求以撒，好像这个以撒是神，神要一定要给他的。你没有求，我要给你几次嘛，对不对？第一次是跟亚伯拉罕讲，啊，我要给你这个儿子，起名叫以撒。一次就是18章，就在帐幕门口吃饭的时候又讲这件事情，又被撒拉听见了。撒拉就是说，好像我没有给你求你，怎么还要给我一个已经有了一个以斯玛利？那么好像神在亚伯拉罕的身上，这个儿子啊是神给他的，既然神给了，为什么神要把他献为燔祭啊，又要收回去啊？所以这一件事情就很深了，就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只是试炼亚伯拉罕爱不爱这个以撒的问题，还不只是这样一个问题，这就比较很深的东西了。就是神给你的东西，神为什么还要拿回去，就这么一个问题了。这里是一个比较深的功课，神给我们的东西是属神的，一定是好的，神才给我们。但是有一点，你到底给这一个东西的关系是什么关系？你用什么办法来抓住这个东西？你看见问题是在这个地方。今天神给我们基督徒一个工作，是神给我们的，神给你一个工作，你在那里为什么做工？那么我们要问了，神给你这一个工作是好的，是从神来的，但是你和这个工作是一个什么关系？是你让神来做呢，还是你去帮神做？你用你的肉体、你的血气去抓住这个工作呢，还是你的眼睛看着神？这就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以撒没有错，错在我们这里。神现在要看亚伯拉罕是不是用你自己的办法来把以撒抓住。神给我们基督徒有恩赐，有的人有说方言的恩赐，他就把这个方言变成他自己的东西了。你看我会说方言，他就抓住了，这是我的了，不是神的了，我到哪里我都可以拿这个来炫耀。你看到没有，我生了一个以撒了，这是神给我的，当然方言是神给你的，对不对？你看这里头就把你自己摆进去了， 亚伯拉罕不能在以撒的身上把亚伯拉罕任何一点东西摆上去，不应该有，一有神就要把它献上。有的人有医病的恩赐，有的人有赶鬼的恩赐，请你记得这都是神给的恩赐，都是好的，神给才好的。但是你怎么来对待这个恩赐？很多人把这个恩赐变成了我的财宝了，我的东西了。如果是这样，你就看见需要把它献为祭，还祭。神的东西绝对不要我们人去抓，不要用我们的办法把它掌握了。神给你的东西绝对不是属于你自己的。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儿子，而且是他的独生子，但是他不属于亚伯拉罕，请我们记得他是属于神。所以神什么时候要他把他献上的时候，你看亚伯拉罕没有第二句话，亚伯拉罕没有在这里问神，神啊，你做这件事情是不是有点弄我弄不清楚哦？我有点莫名其妙，对不对？我没有求你要给我，给了我你现在要献祭，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亚伯拉罕没有讲，因为他心里面怎么样很清楚。所以在这个时候他的属灵的生命到了一个很高的地步。所有属神来的东西，所有属灵的东西，那是神的，不是我的。你千万不要想到是我的。所有从神来的人事物，你都不能高举他。今天我们常常高举一个人啊，哎呀这个人你看，哎呀这是属灵的人啊，错了。是属灵的事情，属灵的人，属灵的事，什么事？所有侍奉神的事工都是神属灵的事情，你不能把它抓牢变成你的东西。你一定要看见那是神的，什么时候你抓着是你的东西就错了。哎呀你看神啊，我刚刚到加拿大来几十年前啊，哎呀只有聚会的十几个人，现在你看我修了好大一个堂啊，哎呀感谢主啊。你可以用感谢主的话来讲，另外一方面你也可以看见你变成你的东西，这是我的堂，我要怎么做我就要怎么做。好了，你看见这个就把以撒变成了亚伯拉罕的东西了。这种人你要把他献上，他是绝对不会献上的，他也献不上。好吧，这里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所有属灵的人事物是从神来的，是好的，但是要记得不属于你也不属于我，那永远是属于神的。什么时候神要你把它献成反祭献上的时候，你要向亚伯拉罕说什么？一句话都不讲，神要我做我就去做。所以非常稀奇，第二节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区，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摩利亚这个地方在哪里呢？就是现在的耶路撒冷啊，就是耶路撒冷，就是以后摩利亚这个地方啊，这个山就是建殿的地方，圣殿就在这里建，这个以后我们再说要到哪里去。把以撒献为燔祭，献为燔祭的意思就是把它烧掉啊。我想亚伯拉罕这个时候他的生命曾说，神啊，这个是你给我的，这是你的应许，你的工作，以撒的后裔，你告诉我的，他的后裔啊要是许多人得福啊，你告诉我的，从以撒出来的才成为我的后裔，现在你要喊我把它烧掉，那可以啊，我就去烧它吧，只要你说烧我就烧。因为他就看中了神的旨意胜过看中他自己的想法。你看亚伯拉罕这里没有自己的想法，你的旨意要这样做就可以了。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在侍奉神的时候， 你当你看见一切的工作是从神来的时候，你不要管你工作的果效，人多人少怎么样，这些都不是你要想的。房子大房子小，有修不修礼拜堂，你都不要去想，那是神的事情，因为那是神的工作，不在乎那个工作。你只要跟随神好不好，跟随神，千万不要把我们自己的意思加上去。你可以祷告，可以告诉神。所以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到第三点，亚伯拉罕清早起来，闭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扫，也劈好了燔祭的柴，他已经做好了准备要烧他的儿子，柴都劈好了，因为神说的话，就起身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了。到了第三日，你看走了三天，这个地方还很远。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你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哪里去拜一拜，就是去敬拜，我们去敬拜神了，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亚伯拉罕很清楚，就是神我让我把他先为燔祭烧掉了，神肯定还要他复活，对不对？神是全能的神，所以他就要准备去献祭了。啊，你看他说，你们在这等候，我与童子到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我们还要回来呀，烧了怎么能回来呀？要不然他完全相信，因为他的生命现在已经很高了，一切是神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以扫不是我的以扫，虽然我爱他，但是不是我的。他是谁的？他是神。第六节，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扫身上，这个柴是烧以扫的，那么以扫你自己背了，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第七节，以扫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扫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这个儿子啊，只问了这么一句话啊，以后我们专门要来说以扫的事情，因为以扫是预表主耶稣，他就问了这么一句话，没有羊羔，你是不是把我拿去献祭啊？如果是这样，我坚决不去了。他没有啊，以扫的一生就是一个顺服的一生，他一要我走我就走，你带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对不对？你要我背柴我就背柴啊。第九点，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了，坛也筑起来了，柴也放好了，捆绑他的儿子以扫。这个时候以扫没有反抗啊，你看到没有啊，没有反抗啊，啊，你怎么把我捆起来啊，你不说谁有预备吗，你怎么把我捆起来啊，难道今天要杀我吗？你看他一句话都没有讲，因为以扫是预表主耶稣，主耶稣上十字架是一点没有怨言，对不对？以后我们专门还要讲他，这里面很多属灵的意义在里头啊。他就让他爸爸捆就捆吧，捆了以后就把他放在哪里啊？就放在他的台上。那就第十节，你看见这个亚伯拉罕去拿刀啊，哈，这不得了啊！我看这个。如果这个以扫看见爸爸拿刀子来杀我，我跟他跳起来呀，要闹啊，要喊啊，没有，以扫不讲话。这里就他就预表主耶稣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没有，以扫一点反抗都没有。但是亚伯拉罕把刀拿出来要杀以扫的时候，神说话，这个意思就是，当我们看见神的东西永远是属于神的，不是属于我的，如果我要把神的东西当成我的时候， 我就应该拿刀来怎么样把它割掉，把我割掉啊！我不能把神的东西变成我的东西啊，因为它是神的，那他到了。可是这个时候我们就参见耶和华的使者十一节，从天上呼叫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怕，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神知道他是敬畏神，什么叫做敬畏神啊？敬畏在原文就是怕，属神的事情上，属灵的事情上，我们要怕，怕到一个程度，就是怕还有我自己的成分在里头。我们要怕的一个程度，就像保罗所说的，我是恐惧战惊。今天我们太随便了，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怎么办就怎么办，没有一个敬畏神的心。神今天一定要在神的儿女中间得到一批人是完全敬畏他，敬畏他，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意思就是说以撒是神的，你现在没有把他据为己有，看到没有，你没有把你的恩赐据为己有，你没有把你的工作据为己有，没有，虽然都是神的东西，都是好的东西，你没有把它据为一己，你愿意把它拿出去，虽然你喜欢它啊。我们这些基督徒谁不愿意有属灵的恩赐啊？好啊，谁不愿意为神多做一点工啊？是吧，感谢你，我又传福音得罪了两个人，好不好？好啊，但是这里头可能你就把你自己加进去了，你看他们两个得救就是我传的福音啊，好了，完了，那这个人就完了，你得用刀把这一个东西割掉，主，那是你的工作，不是我的工作，我乃是无用的器皿，是这样一个人，神才能用你，否则神用你这一次就够了，下次没有了，完了，你这个人在神的里面就走了，求主怜悯我们。好，下面13节，亚伯拉罕举目看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仇敌的脚中间，这个公羊啊，神给他一个公羊，这个公羊两个脚被捆起来了，稠密的小树丛跑不掉了，亚伯拉罕就去了那只公羊了，先为反击来自他，本来是要献以撒的，现在我们看见神有预备，是要另外一个来代替他的儿子，今天在我们的身上一样，甚至要主耶稣来代替我们，代替我们。我们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属灵的果子，加拉太书第五章那里说有很多属灵的果子，当然我们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还有光明节的果子还很多了，当然我们不要把它，如果你要凑起来那还多，可以加上来十几个二十个都有，这些属灵的果子好不好？好，怎么不好了？当然好，但是这些东西在今天来讲都不要我们一件一件的去追求，仁爱好不好？好，我要去追求爱，公义好不好？好，我去追求公义，圣洁好不好？好，温柔好不好？都好。今天神从来没有要我们去结果子，请你原谅我说这句话，要我们凭我们自己去结这个果子，神不要，神连要我们去追求都不要你，神要什么？神就是把主耶稣拿来代替了，你只要有主耶稣，一切你都有了，所有神的美德，所有的果子都在主的身上了，所以只要把你有了主耶稣，你就有了一切， 所有属灵的神事物你都有了，你都有了。所以我们不是零零碎碎的去追求这一个，去追求那一个，请你原谅我说，不是说这些不好，好，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说我今天追求圣洁，过一段下个月我来追求公义，我达到公义以后我要追求温柔，我又不要发脾气，这是我们都想到是这样，实际上不是。只要你有了主耶稣，他就代替了所有的一切，都在他身上，你有了他就有一切。所以你没有温柔你不要怕，你没有谦卑你也不要怕，你没有爱你也不要怕，你只要自己。亚伯拉罕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直到今日的话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嫩福我必是大福给你，嫩子子我必将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那就是得胜嘛，征战得胜，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请我们看这一个和十二章神所应许亚伯拉罕的不同，这里把后裔加上去了。我们读读创世纪十二章，读第二节，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与你得福。这里没有说后裔吧？没有啊。但是我们今天读到这里你就看见十八节，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什么，因你的后裔得福了，你看到没有？因为这个后裔是神的后裔啊，是神给的，不是亚伯拉罕的，好不好？当然从亚伯拉罕出来，这是信心来的，应许来的，是神的。什么时候我们的后裔能够供应别人是的人的福，那就是说你不要把它抓成变成你的东西，变成你的工作，你的恩赐，你的爱心，变成了你的忍耐，你的温柔，你的圣洁，都不是，那都是神的，都是基督，好不好？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看见这一点。好，下一次我们还要继续讲二十二章，下一次我们重点就讲以撒了，好不好？因为以撒遇到主耶稣。好，感谢神，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什么要问的，有没有什么问题？二十九节，加拉太书第四章二十九节，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说把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夫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好，这里你就看见啊，不是赶不赶的问题，而是属肉体的一定要逼迫属灵的。如果以斯玛利不赶出去，以撒你的路就更难走了，在一个家庭里头更难走了。因为我们看见以斯玛利，神告诉他说他要像野驴一样的，对不对？那是肉体的东西没有控制，今天一样的。今天在任何一个教会的里面，在一个基督徒团的里面，一批人是在那里做肉体的工作，有一批人想做属灵的工作，属灵的工作永远做不上去，属肉体的东西永远压住那个属灵的，百分之百的压住。所以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属灵的人，你就看见哎呀我好辛苦啊，做了几年好像一点结果都没有， 你就没有办法让你做，你怎么做？因为属肉体的一定要，所以一定要把它分开，赶出去一定要分开，好不好？好不好？感谢神。因为啊，这两个东西不能混在一起。今天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我们个人的经历也是这样，我们有属肉体的经历，我们也有属灵的经历。今天这两个东西不可能在我身上和平共处，你必须把那个属肉体的东西用十字架把它对付掉，然后你才有一个正常的属灵的生活起来，好不好？
像那个非
实
地是属于外邦，
非利士地是迦南地的中间一部分。
对呀、
啊，我们要看。
但是那个时候
是外邦人住。
但是他怎么又是含着后裔？
哦，非利士人，我们一读、嗯、读那个圣经啊。
对，我知道。
他是含着后裔呢，当时他们是住在那个地方。
住在那个地方，所以那个亚比米勒他也是敬畏神。
含着后裔呢，在当时我们要看一件事情，因为是从挪亚出来，挪亚本身是敬畏神的人。所以他的后裔都有一种传统的，但是这种传统，但是那个时候还比较早，还不是很晚，
但是还是属于外，
还是外邦人，因为他们呢不是像神呼召亚伯拉罕走这一条侍奉神的路，他们是另外有一个概念，有神要敬畏神，这是他们有的。比方今天我们也看见很多人，他没有信接受主耶稣，他也相信有神，不过他说天老爷是不是上帝了，他是这样来看，好不好？他也有这么一个观念，啊，但是这个观念是不完全的观念，好吧？好。哎，回教这一个人就是伊斯玛利这一个族，看来呢，这个有一个人就是回教的祖先穆罕默德，他是伊斯玛利的后代。
设立一个，
是神绝对没有设立一个以斯玛利，神没有说亚伯拉罕你的妻子不能生育，你赶快去把夏甲找来给你生个以斯玛利，没有啊，这是人自己做的，对不对？人自己做了，做出来了，他以为我这样做就是侍奉神了，所以神还把他留在那个地方，对不对？留在地方，今天一样的。教会里面我们看见就是五花八门，多得很，吃肉体的东西也多得很，神仍然把它留在那个地方，对不对？神仍然把它留在那个地方，好吧？好，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就在这里，请站立兄弟们祷告，好吧？亚伯拉罕献祭，把他的儿子以撒献祭，上次我们已经讲过，以撒是神所赐给亚伯拉罕的，那么为什么神赐给亚伯拉罕的以撒又要把他献成祭，燔祭要烧掉了，那么这不是神的旨意就完了吗？就不能成全了吗？你要给他一个应许的儿子，而且从这个儿子要得出许多的后裔，如果这样我们就看以色列人就完了，就没有了， 那么圣经里讲我们这些基督徒都是按照信心做亚伯拉罕的后裔的，那就那也没有了，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呢？我们看见神是思念亚伯拉罕，实际上神早就有预备了，预备有一个公山羊来代替以撒。公山羊就是代表主耶稣基督，他就是是基督。所以在第二十二章神思念亚伯拉罕的这件事情上，我们就看见亚伯拉罕没有挣扎，很乐意把他的儿子献上，他没有挣扎。为什么亚伯拉罕没有挣扎？因为我们上次讲了，因为亚伯拉罕经过了十七章，就是有隔离，就对付了他的肉体。这一件事情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一定要看见一个事情，就是男主圣工作的不是别人，乃是我们的肉体。我们也不要说男主神工作的就只有撒旦啊，男主神工作的是其他的什么，应该看见男主神工作的就是我们自己啊，我们的肉体。现在请我们再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创世纪的第六章。第三节，耶和华说：“人既束缚血气，这个血气就是肉体 ，flesh， 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我们说过，就是不和他相分。然而他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年，也就是这个属。”人的血气就是整个人的肉体，人束缚肉体的，这里告诉我们创世纪第六章，人一堕落一失败以后，人就束缚了肉体。所以神在人的身上现在要做的一个工作，就是要对付他的血气，要对付他的肉体，要除去他的肉体，这是神今天要做的工作。那么我们还有一处圣经要请我们读，就是加拉太书第二章第十六节，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凡是靠着肉体去行律法上的事情，没有一个人成义，就是凭着我们肉体是不可能成义的。我们再请读加拉太书的第五章24节， 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习性使你同病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见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神对我们的拯救不只是赦免我们的罪，不只是担当我们的罪，主耶稣的工作里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就是要解决我们的肉体，解决我们的肉体，因为我们凭肉体不能够因我们的肉体行律法成义，就是我们想用我们的肉体去做成义，就是来讨神的喜欢，来做好是做不来的。另外一个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是把我们的肉体连肉体的邪性势力同定在十字架上，那就是主耶稣的死已经把我们的肉体解决了，不只是解决了撒旦，不只是解决了罪，而是解决了我们的肉体，已经解决了。那你说已经解决了，怎么现在呀、啊？我还有肉体呢，我还发脾气呢，那是什么缘故呢？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主耶稣解决我们的肉体是在十字架上给了我们一个地位。什么叫地位？就是什么时候我不靠着我的肉体，什么时候我就得胜了，我有这样一个地位，但是我不一定就有这个经历。真理上是主耶稣已经解决了，在十字架上解决了我们的肉体，但是在我们个人的经历上，你还得要去经历一次，你要去经历。什么叫做一条经历？那就是说神一定要我们认识我们的肉体，为了要我们认识我们的肉体，神就要我们经过一些肉体的失败，神允许我们用肉体，用我们的肉体去遵守律法，是允许我们失败。我们一失败，一发脾气，像亚伯拉罕一说谎话，圣灵就会光照我们，这个就是你的肉体。如果我们不失败，不说谎话，不软弱，不跌倒，你不觉得这就是你的肉体？你觉得我很好，我这个人啊可能比别的人都好，但是你一失败一跌倒一软弱，你就觉得说，哎呀，我这个人原来是这样，这个就叫肉体。神一定要我们认识我们的肉体。现在再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读罗马书第七章，请我们读第十八节，罗马书第七章十八节。我也知道，在我肉，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又得我，不是心出来，又不得我。这个罗马书第七章是保罗写他自己的经历，保罗都知道他的肉体里头没有良善，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一定要看见，从亚当一堕落一失败，亚当就在肉体里头属于血气了，亚当的后代包括我们这些人都是亚当的后代，我们也是束缚肉体，也是束缚血气， 所以在我们肉体之中间，是我们的里面是一定没有良善，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讲，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讲我的肉体比那个姊妹的肉体好一些，不能这样讲。也没有一个传道人敢讲我的肉体比坐在下面听我讲道的弟兄姊妹的肉体好一点，肉体都没有良善，没有一点好。今天我们要感谢神，神今天允许人失败，允许人甚至于犯罪，允许，目的不是要你去犯罪，目的是要你认识你有一个肉体，要你认识你的肉体。因为我们常常不认识我们是有肉体的，因此上一次我们就讲，我们不能把侍奉神的人看得太高，上次我们就讲嘛，属灵的人事物，你千万不要把一个牧师看高了，你也不要把一个传道人看高了，他一样的有肉体，他可能犯起罪来比我们犯的还更厉害，不过你不知道就是。所以有的师母啊就讲了，我那个牧师丈夫啊在台上你看他讲的头头是道，很感动人，但是你没看他回家的那个字凶啊，那个脾气是大呀，哎呀，但是你没看好啊，这个就是我们人数世界的情况。但是感谢神，神让允许亚伯拉罕失败，允许亚伯拉罕说谎话，把他的妹，把他的妻子说成是他的妹子。主耶稣神的目的就是要他认识他有肉体。今天在我们的身上也是一样，所以保罗又说了一句话，请我们还是读罗马书第七章。他说，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第十八节，现在我们又读第十九节，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的恶我倒去做。你看他愿意的善，发脾气不好啊，哎呀我应该不发脾气，说谎话不好啊，哎呀我知道不该说谎话，愿意的善他做不来，不愿意的那个恶他倒做出来。什么缘故？那就是说怎样他认识在他里面是没有良善，他肉体是没有良善。所以今天我们如果看见一个弟兄软弱了，一个姊妹失败了，你千万不要有一个批评他的态度，论断他的态度，你要向神为他祷告，而且你要向神讲，神啊，如果我落在他这个环境里头，可能我失败比他更厉害。所以我们基督徒不要随便论断人，我们宁肯为他祷告，为他祷告。我们为什么说这么多的话？因为圣经里头就要给我们看见，今天如果我们有心要侍奉神，要走前面的路，第一个要解决的就是我们的肉体，要解决肉体，一定要认识我们的肉体。所以你看我们读第二十四节，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保罗也挣扎呀，保罗也很苦啊，他也想做好做不出来，跟我们今天想做好做不出来一样。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基督徒也觉得自己苦。现在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会经过一段的经历，我们一信主耶稣一得救以后， 一定是要走一个道路，有一条道路。我们个人的道路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神允许我们失败，甚至于犯罪，目的就是要我们认识我这个肉体。所以一个基督徒，当我们开始认识我肉体的时候，我们就要有一个祷告，就是说，主啊，我的肉体是靠不住的，我想凭我的肉体做好也做不出来，我要做只有失败。因为刚刚我们读到加拉太书，肉体中间是没有良善，要凭着我的肉体去行律法是不可能的。那就怎么办呢？我们就要告诉主，告诉神，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解决了我的肉体，把我的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都钉死在十字架上。神啊，求你把这一个经历给我，让我活在这个地上，我有一个经历是不靠着肉体的经历，是能够脱离我这个肉体的经历。这样你就看见神会慢慢慢慢带领你，你这个人就改变了，改变了，你的脾气来了，你不用去压它，自然圣灵就在里面要告诉你，这个就是你的肉体，你发不发脾气，来不来，谎话说不说，还没有说谎话，还没有发脾气以前，圣灵就先提醒你，而且圣灵会给你力量。所以感谢神，当你经过这个过程，你就会进到另外一个地步去，你就看见你会脱离你的肉体，不受你肉体的约束，你从里面出来。这一个就从罗马书第七章就进到罗马书第八章了，你就会有罗马书第八章的经历。第八章，请我们读罗马书第八章第四节。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你看保罗到了第八章了，他就说我可以不随从肉体了，而是随从圣灵。第七章他完全是随从肉体，所以他很苦，但是到第八章他随从圣灵。第五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这一个字可以翻译成思想、思念。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肉体，我们是亚当的后裔，都有血气，属乎血气。我怎么能够从血气里头出来？那就是很重要，就是我的思想，我是想什么。今天你要很多基督徒说，你看我很属灵，我比那个人属灵。如果你觉得你属灵，必然有一条，就是你到底你每天想的是什么事情，就是你的思想。如果你每天想的都是肉体的事情，就是思念肉体，就是体贴肉体，你这个人绝对不属灵。虽然你觉得你属灵，实际上你根本不属灵。如果你今天想的很多事情都是属灵的事情、属天的事情，你就看，你不会靠你的肉体，你也不会思念属肉体的事情，你就进到属灵的里面去了。所以保罗为什么说哥林多人，说他们不能把他们当作属灵的，因为他们还是属肉体，因为他们整天想的都是肉体的事情。因此我们每一天早晨当你起床，你眼睛睁开睡醒了，你要看看你想的到底是什么事情，你的思想就要活动， 你是想你肉体的事情，还是不想你肉体的事情，还是讲属灵的事情？所以上一次我们曾经说过，我们说我们要在生命面前有一个锻炼，有一个训练。每一天早，每一天你用15分钟到20分钟，你一个人安静在那里，不要任何人来搅扰你，电话你都把它关上，在这一段时间你就会做神了。你要好好读一段圣经，不要多，几节就够了，慢慢在那里思想。这一个是什么？这个就是收回你的思想，让你的思想学习思念属灵的事情。所以有的弟兄讲，他说我的思想啊叫做流荡的思想，一分钟我就这个思想跑到美国去了，下一分钟可能又跑到大陆去了，快得不得了，这个叫思想在流荡。一个基督徒，如果你是属灵的人，你一定能够控制你的思想。这个控制不是要你用力去管它，就是你很自然的，你的思想不会流荡，思想时时刻刻在神的面前。所以有的弟兄就讲，我在开车，眼睛在看前面标志，手在拿着方向盘，但是我的里面在神的面前，他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如果你是活在圣灵的里面，活在肉体的里面，你看你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你里面是想到的是什么？有一个姊妹曾经写封信给我，我说蒋弟兄啊，你们说的每一天要用很多时间读圣经来亲近主，他说我一天忙得不得了，我哪里有时间来亲近主啊？他说你看我每天早晨起来，她是一个家庭妇女，要做全家的早餐，他们去上班了，我就要做清洁，做完清洁要给他们洗衣服，洗完衣服又要准备午餐了，你看我忙不忙，我怎么有时间读圣经怎么样？那么我就问他，我说你在准备早餐的时候，你思想里在想什么？可是我就想到大儿子想吃什么东西，小儿子想吃什么东西，现在想吃什么东西，我就想这个。哦，我说那么你的思想就没有想到神的事情。我说现在你变一变，你当然也要想这些事情，但是你做的时候你多想想主。你说主啊，我感谢你，哎，你让我来服侍他们。啊，主我感谢你，你把这些重担都摆在我的身上。主啊，让他们。我感谢你让我做了这些事情，他们能够想到你，他们不要忘记啊！你要这个就是思想回去啊，思念属灵的事情啊。有一个姊妹讲，她说我很怨恨我的先生，那是好多年前，因为那个时候她还买不起洗衣机，她的丈夫买不起洗衣机，她天天要用搓衣板，你们知道搓衣板吗？啊，那个是很辛苦的啊，衣服在上面搓要花很多时间。他说我这个衣服还没有洗干净，那个小儿子出去跑一趟，刚刚换的衣服用迪士尼又把他的衣服脱下来洗。他说，我说那你思想怎么想啊？他说我就埋怨我的先生，你的工资不高，连洗衣机都买不起，又埋怨我这个儿子怎么刚刚换的衣服又弄脏，我又得给你洗。你看他思想里是满了肉体的思念，满了埋怨，他没有想到属灵的事情。如果他转一转，他想到属灵的事情，不要去埋怨丈夫，他就说神啊，我感谢你，你又赐我一个没有钱的丈夫，买不起洗衣机的丈夫，这个就让我在这里学习那洗衣服吧，用搓衣板吧，那我就好好搓，一面搓我就一面感谢主，一面搓我就想圣经神的话啊，不要有怨气，不要埋怨人，要多有感谢。圣经里不是告诉我吗？凡事谢恩吗？就这一句话吧，你就要谢恩嘛。为你那个不听话的儿子，弄脏衣服的儿子，你也谢恩吧。主啊，你赐给我这个儿子，不听话的儿子，谢谢你，我谢恩。但是这个是你给我的，你要管他哦，我管不了啊。 好了，你看这个就叫回去了。所以罗马书第七章进到罗马书第八章有一点，那就是说要思念属灵的事情，不思念肉体的事情。这个我们可以经常在家里训练，你用15分钟20分钟每一天你这样做，你就训练以后你成了一个习惯，你走路也会想神，你开汽车也会想到神，你做任何一件事情你不会离开神，首先你的思想或者神里面。好，我想这一个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从肉体里面出来，这是求神怜悯我们。今天我们读到这个22章，我们在这里讲到亚伯拉罕，他从17章起就开始受肉体的对付，把隔离在他身上。那么现在他进到22章了，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当神要他献上他儿子的时候，他没有挣扎，他没有怨言，他没有说神啊，你有没有搞错，你把儿子给了我，你现在要献上反击，没有，他就献给神。这里我们就看见他的身上思念的更多是属神的事情，而不是思念属肉体的东西。因此上一次我们说到22章的时候，我们讲的更多的是说到亚伯拉罕，是说到亚伯拉罕的肉体受了对付，亚伯拉罕对神是有更多的信心了，而且他在神的面前不靠肉体来完成神的旨意，神怎么讲他就怎么做，所以他能够把以撒献上，所以他就能够相信耶和华一定是有预备，神一切会预备。今天神没有预备，到了时候神就预备，今天我们一样，我们盼望属灵的事情，盼望我们自己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今天可能不行，但是你要相信神会把你带进去，因为耶和华你的他一定会预备的，问题就是你有没有这样一个心。如果你有一个心，你愿意跟随神，你看见常常亲近他，对付你的肉体，到了时候神就给你预备，这就把你从罗马书第七章带到罗马书第八章，你就看见你这个人啊，失败不容易了，得胜反而容易。要发脾气反而不容易了，不发脾气很容易，很容易。为什么？圣灵在你身上有工作，你脾气一来，你心里一感觉不舒服，圣灵马上就在里面有工作，圣灵就给你力量，你的根本就发不出来啊！甚至于完全你这个人就有一个新的改变，完全变。好，现在我们读创世纪的22章。15节，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嫩夫我必赐大福给你，嫩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到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是有两种的后裔，一种的后裔是天上的星，还有一种的后裔是海边的沙。但是以后我们要知道，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裔，那就不同了，他允许以撒的后裔，那就只有天上的星， 没有海淀的沙啊，以后就没有了。那么这里亚伯拉罕还有两种的后裔，一种的后裔是从信心来的，一种的后裔是从肉体生的。海边的沙是这种以色列人说的，他们是按肉体生的。天上的心是指着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是凭着信心做后裔的。十九节，于是亚伯拉罕回到他仆人那里，因为他去献以撒，他要仆人在山下等他，他说我们去拜一拜就回来。好了以后啊，他们就把那个公山羊献了祭了，天使两次对他说话，神的使者两次对他说话，因此他就完了，祭献完了，就和仆人一同起身回别示巴去，他就住在别示巴。别示巴这个地方我们说过，在二十一节，二十一章的三十二节，他们在别示巴立了约，就是他们为了那个井和非利士人的亚比米勒王立了一个约，那个地方就叫别示巴。别示巴的意思就是起誓的井，那个井啊就是他们起誓的井。亚伯拉罕还是回到那个地方去，因为上次我们讲那个地方他追栽了一棵垂丝柳树，那里就有活水，那个井里面是水，供应人的水。好，他就回到那里去了。现在我们读第二十节，这是以后有人告诉亚伯拉罕说，离家给你兄弟拿活生了几个儿子，长子是乌斯，他兄弟是布斯和亚南的父亲基努利，比基雪哈索比达比拉比土利，比土利生一百家，这八个人都是米迦给亚伯拉罕的兄弟拿活生的。拿活的前名叫流马，生了提巴、迦罕、他夏和马迦。亚伯拉罕的父亲叫他拉，他拉有三个儿子，一个叫拿活，第一个叫亚伯拉罕，还有一个叫亚兰。亚兰很早就死了，所以亚兰的儿子是罗德，亚伯拉罕把他带到迦南地区。那么还有一个儿子拿活是留在他们的老家，就是迦勒底的乌尔，就是这个拿活。这里就记载拿活的后代，这里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比土利，二十二节有个比土利。为什么？因为比土利就生了利百加，利百加以后就是亚伯拉罕的媳妇了，就是以撒的妻子，所以他这里一定要把这一个家谱，拿合的家谱把它记下来。同时二十一节，长子是乌斯，那么乌斯这个地方在圣经里头也告诉我们，请我们读约伯记的第一章，约伯记的第一章第一节，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好了，那么乌斯地这个地方 看来就是亚伯拉罕的哥哥拿和，他有一个儿子叫乌斯，约伯很可能就是在这个地方的一个约伯，所以圣经也讲东方的乌斯地，在这个地方。我想这里呢，关于拿活的后代，我们就交通到这里。下面我们要请读第23章。撒拉享受127岁，这是撒拉一生的岁数。撒拉死在迦南地的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亚伯拉罕为他哀恸哭号。后来亚伯拉罕从死人面前起来，对黑人说，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是寄居的，求你们在这里给我一块地，我好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黑人回答亚伯拉罕说，我主请听，你在我们中间是一位尊大的王子，只管在我们最好的坟地里埋葬。